哟，钟元老师这两天跟咱们讲食物券呢，
没错
啊。
哎，我先关心一下您的部落格最近怎么样？
还好了啊，
流量渐有减低的现象，不。渐有趋于平稳的现象，
趋于平稳，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在稳定中求成长。所谓稳定中求成长，换成咱们白话，就是每况愈下的意思，
也就是您在那儿停着等死的意思。
等等等，先把您那部落格怎么找到您？
好久没有提到，
好久没有叫做无有堂啊，无中生有的地方、叫无有堂。
到哪儿去找无有堂呢？
各位只要在任何一个搜寻引擎里面进入无有堂这三个字，应该就可以看到小弟的部落格。
那怎么会流量渐少呢？
渐趋平稳。
是啊，
一代渐宽终不悔呀。但是我一天到晚为了上这个节目啊，就是荒废了我的部落格的耕耘
啊。是吗？那你就直接讲，你为了上这节目荒废部落格耕耘，这跟一代渐宽终不悔有啥关系？您不要隐僻失，
对，隐喻失意，
不要乱比喻而失去了他的真意。
不话说回来，请问王文华老师的就是您的网站，自从您的新书出了之后的话，你状况如何？
持续低迷。什么安定中求成长？
如果说
发到
以我们经济发展来说，那是持续黄蓝灯了
持续红灯。什么黄蓝灯？没看到黄蓝灯啊，只看到那命运的青红灯啊。
霓虹灯下斜阳，那听过这首歌没？
您怎么唱的像日本歌一样？
哎，这就是日文歌。
他唱的
就
是那个《窥靠》
这什么歌？讲讲看。
这是《红灯码头》啊。
红灯码头啊，这谁唱的？
哎呀，我不晓得是文夏还是谁。那早年也是非常红的一首歌啊。哈，
是文。
港边的七暗灯，那无你我分不清。
哎呦，哎呦。啊，这好啊！
讲到离愁啊，各位，早年台湾经济起飞年代，多少好男儿啊，离乡背井，远赴重洋，有的打鱼，有的跑船，
去走船，跑船。
对，他特别讲那个年代，哎呀，我的离人，我的离愁，看到那港边的绿灯红灯，不由得想到我的离人。
哎呀，其实离愁啊，尤其那个年代，比如说。那个中华民国40几年、50几年那年代，离愁我可以体会，我自己都亲身听过。
怎么说？
就民国50年代的时候，我有很多离愁。
真的吗？
特别是
不刚出生吗？那时候
就是当我离开我妈肚子那一刻，我充满了离愁。立刻又看到了命运的青红灯在眼前闪烁、
你其实很不想出来吧？
我不想出来，我在里面多好，有吃有喝，
放声大哭啊！出来的时候，
您知道我出来的时候讲了一句什么话吗？
什么话？
和平奋斗救中国！
是孙逸仙博士临走前的话。
那你讲了什么？
爆竹一声除旧岁。但是讲到哪去了？
说回来，
你讲的票呢？你讲的消费券呢？
不，我们刚强调就是，比如说有什么益券呢？这都是票嘛，对不对？
是。
到底说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是这种
还有什么票
纸面的方式可以拿到市面上去流通的呢？
来，
我搜寻了一下，各位听过所谓的军票没有？
有，
没听过军票？什么
是军票的话呢？我跟你说，早年啊，我们男生当兵，我抽到金马奖，各位新台币的金马是不能用的，
真的还假的？
为什么？
那时候有所谓的金马新台币，
因为师位你不知道，那是动员戡乱时期啊，
战地政务，听过没有？
但为什么还是不能用新台币呢？
为了避免匪位利用，就是战地的一个漏洞，来就是破坏后方经济的安全。所以的话呢，就是金门用的新台币后面都有底下有四个小字：金门专用、马祖专用。
不，各位你现在有没有听到这些字眼，你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时空错乱，其实这里面有深意。为什么？真的就是各位，历史啊，当你时间一拉长很多当初你坚定相信的真理现在都成为笑话。
没错，
很多你当初极为在乎的东西现在都完全的不重要。
你说爱情吗？
的确，爱情也这样啊，
也是如此，
是不是？当初你跟你那女朋友分手，哭的
海誓山盟啊，
在一起的时候海誓山盟，分手的时候哭的昏天黑地。嗯，你今天想起他，也不过是淡淡的
笑
而已，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历史？
为什么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是不是？为什么总是流血华在演这些角色？就是你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淡淡的，
还有情
抹微笑，对不对？啊，
你把气氛都破坏了，
我又破坏了气氛。
当然有啊，
我陪在，我坐远一点。应该要讲什么来着？
我要讲军票嘞，各位。当然，金马用新台币也是一种军票了。
是是是。
那但是的话呢，就是我们常讲，就是哎呀，近代中国的死敌日本，日本军阀当初为了就是榨取资源，曾经疯狂的发行军票。
不是，他发行军票怎么能够榨取资源呢？
当然可以了。就是各位有比这种硬的钞票拿出去的时候，哎。这个十块钱买你的米，有比这更爽的事情吗？哦，这是背后完全没有任何贵重金属，是是是是，没有任何外汇存底的一个支持，他就印出来就要跟人家强买东西。哦，
这强盗嘛，
明显的就强盗，只不过他假装用一个纸来。这个假装是制度而已，
假装以为行为光明磊落。嗯，
而且他说这个票值多少就值多少，比如说今天值一块，那明天他跟你说不行，只值五毛了，这样子。
可是民众拿这些废纸有什么用途呢？
你不敢不拿，他手上有枪啊！
哎呀，
就是这样子。不过话说回来，
哎，咱们得早一点把当初日本人在台湾的种种行为好好研究一下，嗯，是不是？
那台湾那个时候的话，曾经也是有一些台湾的民众的话呢，就是。就是存在日本的邮局里面，买什么存部储金啊等等的话呢，其实早些年的话呢，就是日本法院有做出判例，哎，终于归还给我们。
哦，你一说还曾经判定无效啊？
对，也就是说，就是他们缠送了相当久的时间，几十年之后的话呢，他说，哎，可以，你胜诉了，哎，可是那个时候的话呢，作战的时候的话呢，就是日元的币值非常大，比如说一斗米可能就是只有日元的一元，
是。
后来的话，就是他们就发现了，其实后来的话就是法院判定的赔偿金，哎，刚好够那给刚好够那个人买一张公车票而已，
这岂有此理，
完全没有诚意的道歉，
啊，所以当初日本人就发行军票，
而日本人也不是唯一的一个喽，
哎，不过你在讲其他例子之前，我想讲啊，所以这种票从你昨天讲到现在，我突然归纳。出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很多从古到今，不管是中国或是日本，他们往往从用票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合法化的特权或是暴力制度，
没错，合法的掠夺，
就等于说有了这个票，似乎强盗。就是本来是强盗的行为就似乎是合理化，比如说昨天啊讲什么你是外国人就可以在隋炀帝的时候，你是外国人就可以在中国白吃白喝啊，你是满人你就可以当个甲主二十户任你宰割啊，或者说刚才讲这日本人发行的军票啊，其实就是文明的掩饰而已，它其实本质上都是豪取掠夺之行，
没错，王老师讲得好，也就是说那种当权者的话呢，用这种看起来巧妙的手段，然后来榨取经济的意义，
可耻啊！
没错，
那还不止这些呢。您不说别的，光是军票就不止日本人干过，
没错，
咱们自个儿人也干过，是呗？
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内斗特内行
啊！这讲的有道理哈，从古到今皆是如此。